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外面虽然是好像太阳普照，但是却是寒冷的天气。今天在世界各地也是一样，有许多的灾难，许多的瘟疫，还有东非的蝗灾，但是你却是像阳光普照大地一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患难的时刻不要忘记举目向你仰望，因为你是恩典一切的恩惠的来源，所以我们一切的恩惠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愿你先知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警惕，提醒我们，让我们来转向你。求你纪念在这个时刻，在世界各地，不但是那些为着各样的天灾人祸人心惶惶的百姓，也是为着那些在他们当中在服侍他们照顾他们的这些，不管是医护人员，不管是这些宣教士们，求主给他们恩典和力量，让他们能够成为众民的这种安慰者。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切的恩典能力都来自于你，因此求主纪念他们，保守他们，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所读的第七章的后半十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开头。一开头的时候是一些有点唐突的话，因为一开头是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不要为这个百姓祷告了，不要为他们呼求了，我不会听的。”因为先知的角色本来就是除了一方面代表神向人说话，一方面就是代表百姓向神发出呼求，所以代祷是先知很重要的职责之一。神却要耶利米说：“不要代祷了，不要祷告了，没有，反正你所有祷告的我都不会听的。”所以你知道，整个耶利米书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信息。那我们今天在看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都已经觉得很沉重，那你想想看，如果是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有这样一个，我今天的说法像乌鸦嘴一样，一个先知天天在那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讲四十年呢，你耳朵会怎么样啊？然后你会什么反应？所以你可想而知，大部分群众的反应，一方面是厌烦不想听，另外一方面有可能非常强烈的反应。所以以后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后半段，你会听到有一次他就在圣殿门口在讲类似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当时的百姓像暴动一样把他抓起来，用石头打死他的。后来是群众当中一些长老们长辈才劝止他们。那耶利米也准备随时要殉道，但是神要他讲的。那我们也在想，你讲了四十年都没有用，国家还是灭亡了，干嘛呢？连孟子都教我们了，孟子是说时代好的时候你就尽管讲，时代不好的时候，他说连圣人都要隐退江湖，明哲保身，保自己的命比较重要，反正你讲了没人听，你干嘛讲呢？所以儒家固然是要入世啊，可是通常他们也懂得看时机，时机不对就隐退江湖，自隐，就好像做隐士一样。但是先知好像不能这样，先知你不能说你就躲在一边去，因为所以一开头耶利米书一开头神就对耶利米说了：“我先告诉你啊，你所讲的话是没有人要听的啊，可是你还是要说，你要做铜墙铁壁，你的脸要像花岗石一样。什么叫做花岗石的脸？几乎就是不要脸嘛，那骂你打你，就这样子。”我脸像花岗石一样哈，所以我说感谢主，我不是耶利米啊。如果我年纪轻轻的被呼召了，先告诉我的结局是这样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啊，这样来做吗？那为什么耶利米要一而再再而三说？那甚至耶和华在这里说不要为他们祷告了，可是耶利米书还没写完嘛，还有后面嘛，对不对？而且他的侍奉也没结束啊。是有的时候一个时代是你没有办法把它扭转的， 一个国家的命运也可能无法扭转，但是每一个时代就好像旧约时候先知以利亚的时代，那时候在北国以利亚亚哈王当政的时候，他的王后耶洗别啊，耶洗别天下只有第二个人可以跟他比，大概只有姜清啊，所以那个国家就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耶利米好像觉得孤单一人，所以他就一个人挺身而出，在加密山上哇，跟450个巴利的先知拜假神巴利先知斗法，来啊，哪位神是神，来我们逐个祭坛放一个牛在上面去，你求你的神，我求我的神，哪个神降火谁就是真神，哇，这样就那次当然以利亚赢了，火就下来，哇，把坟地烧掉了，然后先知以利亚就告诉当时的民众，把这些拜假神的先知杀了，哇，看来是个大复兴。然后亚哈王回去了，告诉他王后耶洗别说，你的450个先知都被以利亚杀掉了，哇，那个耶洗别就说，我明天如果留以利亚的脑袋在他头上，我就不是耶洗别。哎，消息传过去了，以利亚就开始逃亡。那当然这是圣经当中一个谜了，这个铁汉怎么为一个婆娘讲了一句话就要跑呢？我想他不是怕死了，因为他后来逃走的时候他跟耶和华说，耶和华取我的命吧，他不要活了，但他不能自杀嘛，你取我的命好了，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他觉得搞半天，我想他是失望多过于害怕，他觉得在加密山上火下来，全以色列百姓都看到了耶和华是真神，对不对？就是耶洗别说了一句话，亚哈王跟死狗一样，你没看到神降火，你老婆说了一句话，你应该噼里啪啦打他两个耳光，结果呢你就派将军来杀我，所以亚哈王到底干什么的？然后百姓呢，应该一个将领起来叛变，就说啊，你敢杀我的先知？没有，全国的百姓跟以前一样，以利亚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可是有很高的志向，他要成为千古奇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可他做不了，不要活了。最后耶和华跟他讲话嘛，讲话的最后一句话，他在那个西乃山或者何烈山见神的山见到耶和华，当他没有真正面对面见到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以利亚回去吧，叫他去高以利沙做他的门徒，你太孤单了，然后你去高耶户做王，放心，耶户会替我也替你伸冤，他会杀了亚哈王，他会杀了耶洗别，然后就高一个亚兰王等等等等等，最后的一句话说，以利亚你不要一直说只有你一个人，在以色列我为我自己的名保留7000个没有向巴利七夕跪拜过的，不是只有你一个。我想先知耶利米在做什么？为什么苦口婆心拼命讲拼命讲，国家最后还是灭亡了，犹太人还是不听啊，可是仍然有7000个人，所以他不是讲给上百万的人听，就是中间有一些人，这叫做余剩之民啊，忠心的余民。那同时当耶利米书写成一本书留下来的时候，真正的读者是谁？已经是国家灭亡之后被俘虏到巴比伦的那些难民，他们在悔改，然后他们在想怎么搞的。耶利米的书一方面有斥责，耶利米书也有一些勉励的话，也有一些希望啊等等，所以他是为这一些忠心的余剩的民余民 remnant 这些留下来的这些人说的，也是不是为那个时代的余民而已，为历世历代甚至2000多年后的今天的余民，那些有耳可听的人他会听的。所以我相信当时大多数人是真的听不下去，他们真的，你看他们的记载，等一下我讲给你听，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真的是觉得好像是真的是该死了。所以耶和华说，你说我怎么会饶恕他们呢啊等等，他既然是这样的又何必说呢？他还是继续说， 所以这些先知的信息不但是对当时那个时代的人，甚至是当时时代不多久之后的犹太的流亡的这些人讲给他们听的，也是给我们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听的。因为虽然我们不会做一样的事情，我们已经不在什么巴利啊什么这种神我们听都没听过吧，到哪里去了，但是我们会有另外一些事情，另外一些偶像啊。所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只有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耶稣每次讲道都会这样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盼望我们就是那个有耳朵的人，而不是像那些犹太人耳朵盖起来说够了，别讲了，别讲了，我要听另外一种的，听好听的啊！你不要再跟我讲这种讲这种事情。那所以这个是耶利米书，耶利米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那种心情，以及其实耶利米先知的心情也就是神的心情了，他是神的代言人啊，代言人不是他自己有个想法跟要他讲话的想法不一样。如果中国外交部一个发言人发表一些言，外交部长出来说来来来，他说了不代表我，能这样子吗？不能吧。不，中国是能的，也曾经发过一个武汉通城了，刚方四个小时以后就撤销。那第一个命令谁发的？这你怎么可能会发一个上级没通过的令？人间可能有这种事，在神不会的。所以先知讲的话就是神要讲的话，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像耶利米书，他常常有时候讲一些话，到底是他在讲还是耶和华说？那有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那讲出来当时从耶利米的口里讲出来的。所以耶利米的心情就是神的心情，所以当他为百姓哀哭的时候，也是神为他的百姓哀哭的时候。就好像父母管教孩子，有一次师母有一次忘记什么事情了，我只记得有一次他我们两个女儿那时候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什么不乖吧，师母说乖，大手心打打打，那小孩子讲你会怎么样，一定会哭嘛，就两个小孩子都哭，师母一边打一边在哭，打的人在哭，被打的人在哭，因为哭成一团的，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打在孩子的手心，痛在娘的心里嘛。这个父母的心就是这样，我不能不管你，我不能不罚你。可是对父母来讲，他可不是今天我心情不好发泄脾气，他心疼啊，不管不行。所以对我就很清楚的了解，当然对儿女管教的事情，师母是一把手，我只是观察者跟书记官记录，然后也偶尔替他发表演讲，如此而已。但是真的神对我们就是如此，有时候他在惩罚在管教的时候，你别以为我们常听到神的愤怒嘛，你不要以为神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神不是脾气不好的人，神就是像一个父母，他为了儿女的益处，他不能不严加管教。管教的时候儿女会痛苦啊，爱哭啊，那是天父呢也是会的，会是会，可不能够就因此就好了，算了不罚了，不是的，该罚还是要罚的。所以当十六节耶和华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为这个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于你。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可是在耶利米书这样的话出现过不是一次而已，出现过七次。整个耶利米书我这边有列，第七章我们这里以后，十一章讲过一次，十四章讲过一次，二十九章讲过一次，三十七章又讲一次，四十二章讲两次，表示耶利米虽然说好了不要祷告了别讲了，耶利米还是继续在祷告嘛，不然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别祷告了，我不会听的，别祷告了。那不是耶利米不听话哈，他知道神的心。那同时为什么他继续在祷，继续在祈求，继续在宣讲神的话呢？就是我刚说的，虽然千千万万人大多数是没有耳朵可以听的，不是，还是有一些人有耳可听的，还在听。所以他可能不是讲给所有的人听，但是对那些忠心的渔民，在这种我们中国人说法就是 覆巢之下没有完卵，一个鸟巢被翻过来的话，里面的鸟蛋都破了嘛。一个国家整个衰败的时候，里面有几个忠心的人能够，他能够避难吗？国家都灭亡了嘛，所有的人都遭难了嘛，你好人也遭难了，基督徒不遭难当然遭难了。瘟疫来的时候，神会保守基督徒让基督徒不生病？我想不会，因为罪是一种集体性的罪，不是个别的。那所以我们在这集体的罪孽当中，集体的被咒诅的世界当中，我们也因此承受了这些。只是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格外的恩典，使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这种平安是物质上的东西，外在的东西，我可能会跟别人一样，可能财产都没了，甚至连命都没了，可是我心里有个平安，知道我有个永恒的归宿，如此而已。我们的不同在这里，我们不是说基督徒有百毒不侵的功能，别人会生病基督徒就不会生病，你去试试看。当然韩国那个是个邪教了，那个新天地那是异端了，结果那个教会我看都快要被这次这个瘟疫哈，把它搞垮掉了。3000个人，韩国得病的一半的人是他们，一个教会，那个是一个异端邪教。但是一般的基督徒，你也别说我是基督徒，所以神会保守我不生病。那、no, 神从来没有应许这样的事情。神给我们的不是个外在的，不管是财富或者是庇护，不，神没有这样答应的。我们是有从神而来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知道事情的最后的结局不是一个物质现在世界，是属灵的。所以基督徒甚至可以为的这些，因为我有这种永恒的平安，所以我可以到一个比如说一个很危险的疫区啊，生病的地方去，他会去，他不怕死吗？谁说他不怕死？大家知道死亡不是结束。所以十几年前香港那次 SARS 的时候就发生过一件事，在香港北边一个地方叫新界，那一个屯门医院，那是一个比较算是香港的郊区的医院，那时候有 SARS 的病，那有病人在那里，那 SARS 是一个传染性很高死亡率很高的，那他们要有医生护士到那边去，在那个特殊的病房来照顾嘛，那就要有医生，医院就宣布有没有人自愿 volunteer 去，每个医生就你看我，我看你，因为医护人员传染是有可能的哈。那一传染怎么办？ SARS 的死亡率比现在这个高很多，最后一个女的医生自愿她去了，理由那个女的是一个基督徒，她才不到30岁，几个月前她的丈夫肝癌死了，她丈夫刚死，她是一个寡妇，她说我所有的同事不管是男医生女医生都是有家眷的，万一他们感染了，万一他死了，一家的人，这一家的人都是愁云惨雾了，而且怎么办？我呢，除了我父母还在以外，我没儿没女，我也没有丈夫，就算死了是我一个人，但我不要让我的同事冒这个危险，所以我自愿去，所以那个女医生就进入这个特殊的加护病房，一个礼拜以后她就感染了，一个月以后这个女医生就死了。她为什么？她是自愿的，没有要你去啊。可她的说法，一方面她很顾虑到她的同事，的确是如此，他们是有家有眷的啊。她不怕死，我想她不会吧，她不想活了，因为她丈夫死了去自杀，她也不是，她说万一啊，真的万一。那这个基督徒染病了而且死了，后来他死的时候在香港办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追悼会为他，他真的活出一个不同的见证啊！所以基督徒不会生病，神从来没有这样应许。那耶利米为百姓祷告祈求，希望最后一个机会百姓能够回转，耶和华说别祷告了，我不会听允的应允你的祷告的。 当然最后的结果犹大国是灭亡了。的确就算为这个国家百姓祷告，如果说国家能够存留，百姓不会流亡，以这个祷告来讲，神的确没有听，结局没有改变。但是先知还是先知，所以他在求的时候，他不是要改变神整个的计划，比如说犹大国的毁灭这个计划被先知的祷告到最后，神说好了好了，不毁灭了，这个神的旨意和计划不会被改变，所以神说我不会应允你这种祷告的。可是先知仍然在继续的苦口婆心的劝告，在祷告，在教导。但是所以事情的两面，就是神的心意在某个时候某个节骨点已经无可挽回了。当然我们不是神了哈，你不能，你没办法猜测说哦，我们已经过了某个点了，然后神的旨意已经定了，没救了。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只能继续在神的面前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该祷告要祷告，该做什么要做什么。但是实际上是，当犹太人的百姓，等一下会提到他们为什么神就说他们这一代的人是掩耳不听神话语的人，这也是自寻死路的一群。你说我怎么办？我当然就是一定要毁灭，所以你要祷告也没有用啊。所以他们所做的是等于说好像自取其辱也好，或者说自作自受也好。但是先知们在另外一方面来讲，他们有时候还是会继续祷告，即便某些时候让他灰心失望或者是什么。摩西也是一位先知，也是百姓一而再再而三，甚至有一次譬如说那是用金牛犊的事情，刚从这个西乃山下来颁发一个十诫，下来就他们在拜金牛，耶和华说我把他们毁了，让你的后裔取代这个以色列人作为大国。摩西说主啊千万不要，你这样做的话，那些埃及人外族人外邦人就会觉得是耶和华神你没有本事把他们带进你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他继续是祷告，他其实好像跟神之间还在尽力的争取啊等等，他在做这些事情。那撒母耳也是啊，撒母耳后来扫罗王被神弃绝以后，撒母耳就放弃了没有？圣上就记载说他继续一直为撒母耳一直为扫罗的事情呢忧伤。后来耶和华神说撒母耳，那个扫罗忧伤要到什么时候？够了，我已经放弃他了，但我已经为我自己找到另外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大卫。当那时候撒母耳不知道大卫，你去耶西的家里，他有个儿子，我还高立他做王取代扫罗。所以你就知道扫罗王做了件事情，撒母耳作为先知也已经宣告了耶和华与你从此一刀两断，你被弃绝了，他宣布完了。可是撒母耳不是宣布完了以后好像发泄了脾气或者做什么，他仍然为被神撇弃的扫罗王哀伤了很久。这就是先知。虽然好像那个结果你是知道的，扫罗王无可挽救了，他是知道的，可是知道是知道，先知的心还是在为他们祷告，还在为他们祷告。甚至之前撒母耳他原来做士师，后来他老了，然后百姓说我们要设立王，就跟外国一样，我们要王。那撒母耳当然不太高兴，说本来是神做你们的统治者，你不要神做，你要找一个王等等。那最后神就对撒母耳说让他们去吧，没有关系。后来最后告别演说的时候，撒母耳最后一次告别了，他就跟他们说虽然你们要找一个人间的王做王，你不要耶和华做你们的王，但是我不会停止为你们祷告的。这就是先知，现在神要耶利米不要为他们祷告了，因为你的祷告我不会听的。为什么神会做这个宣判？十七节耶和华说你看看他们在做什么，看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上所做的事，你没看到吗？全家，这是家族企业， 孩子剪柴，父亲烧火，妇女那个擘面做饼，那个团面不是，这不是擘团面做饼，然后要献给天后。什么叫天后？当时他们拜很多女神嘛，什么亚瑟拉女神什么的，很有意思啊。全世界各民族的民间宗教里面，我最近要再写一些书嘛，东看西看就发现，全世界的民间宗教里面最厉害的都是女神。哎，在人间呢，女人是被踩在脚底下压着的，神那边最厉害都是女的。台湾最厉害就是妈祖，最近还为了妈祖生日，要不要去绕境，吵半天呢，因为在瘟疫嘛。信妈祖的人说，哦，他信妈祖比我们信耶和华神还厉害。他说妈祖保庇，不会得瘟疫。你敢说？万一得了一个，你要不要下台？哦，那个卫生部长就啊，想要挡又不好意思挡，所以你知道妈祖在台湾可是很厉害的。谁要当总统，我告诉你，妈祖不点头你就别想。但妈祖点头也没有用啊。郭台铭去选的时候，他说是妈祖叫他去选的，就没选上嘛，对不对？那他也没选上，他也没说是你听错了，是妈祖不够厉害。哦，妈祖，保罗时代、新约时代，在以弗所最厉害的女神雅迪米，哇，那也是很厉害的女神。在希腊神话中，亚波罗是很厉害的。不过你知道，如果你读过亚波罗什么是希腊神话故事，就知道亚波罗有个老婆很厉害，他很怕老婆了，所以宙斯神是有名的怕老婆了，所以老婆比他厉害。所以在很多这个民间宗教里面，都是有个女神很厉害。所以当时耶利米的时代，他们在拜什么天后不知道。但我最近在写一些东西嘛，就想，哎呦，今天天主教怎么？天主教你知道，他们对玛利亚是很那个的哈，很敬，应该叫做尊崇啊。我们说他们在拜玛利亚，他们说我们没有敬拜玛利亚，我们只是敬礼。他们说我们只是尊崇他，没有敬拜他。It's not worship， 没有敬拜。是 venerate 是尊敬他，可以翻译成礼拜。一般的天主教怎么搞清楚呢？可是玛利亚的 title， 你知道他的头衔是什么？你说圣母玛利亚，是我们平常叫圣母玛利亚。正式的头衔一个名字叫做 The Mother of God， 上帝的妈。上帝还有妈，这什么头衔？另外一个头衔 The Queen of Heaven， 就是天后。现在他们天主教叫玛利亚叫天后，我不知道。当然天主教徒他们的圣经哈，从中文、英文几乎是一样的哈。中文他会翻天后嘛？如果翻天后啊，他天主教徒一读到这里来说，哇，我们的玛利亚是在天后吗？但是当时的确，女神他们叫天后，像亚瑟拉了、亚斯塔路了，好几个不同的民族，但是都很类似的。埃及也有一个 Isis 啊，刚好是 ISIS， 类似一个女神。也是埃及最厉害的女神，他们在拜这个。但是呢，孩子剪柴，父亲在烧火，然后妈妈在做一个面饼献给天后。其实那个面饼哈，它那个饼上面就像盖个章、盖个印一样，那就是天后的形象。它那个饼是这样一个饼。他们在向别神烧香献奠祭，惹我发怒。他们在哪里做的？在犹大全地，甚至在耶路撒冷。他耶和华说，他们在惹我发怒呢，还是自己惹祸呢？以至于脸上会惭愧吗？所以呢，我的怒气愤怒倾倒在这个地方身上，而且呢，田野的树木、地里的出产必如火着起，不能熄灭。你看哈，父亲在烧火是要拜他们的这个天后嘛，啊，这个地方有一点反讽的意思哈。你在烧火是要敬拜他的假神，我也发火，神发火的时候是要把田野的树木、土产、一切东西都用火烧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火在干什么呢？31节，他们在火里面 焚烧自己的儿女。父亲剪柴烧火本来是在敬拜他们的神，他说我告诉你最后你会烧什么，你烧的不是那个面饼，你是拿你的儿女为祭。在当时的异教当中有一种是婴儿献祭的，是把婴儿杀掉。那么现在考古学发现我们挖出很多东西，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以及到他们的末期，他们就在挖考古学里面发现有一些那种神庙，不是耶和华的神庙，拜巴利的神庙，他那个神庙哈两边有柱子，他们在挖考古学挖了就发现柱子的下面都有瓦缸，瓦缸里面就是婴儿的骨头，表示他们把婴儿献祭烧掉以后，骨头放在瓦缸里，放在那个神殿的门柱下面，好像让这个神殿可以稳固。所以在迦南地的民间宗教当中有杀婴孩的习俗的，把婴孩献上为祭的。他说你们到最后拜假神，你就跟他们学，学到最后是什么，把自己的儿女献祭把它烧毁。所以他的讽刺就是说，父亲在烧火，结果你在烧什么火呢？你不是惹我发怒，你是在自作孽，结果你是烧你自己的儿女，去效法这些外邦的习俗，这些假神，这个不是圣洁的神所要的啊！用这个来一个反讽。他就提到说，为什么？为什么你祷告没有用？我不会垂听的。为什么他们是无法被饶恕的？然后21节开始，神就进一步的说，这一世代的人是什么？他们是有耳朵不会听的，他们不肯听神的话。所以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21节，你们把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其实这是一个反讽的笔法啊，就是啊，吃吃吧。本来哈，我们讲过利未记，你就知道燔祭的肉是不能吃的哈。燔祭是从皮到肉全部焚毁的，献给耶和华神叫燔祭。平安祭是可以吃的，平安祭是献祭的人可以吃的。他现在把燔祭拿来吃，一方面是违规哈，可是神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你们所有的祭我都已经不算数，我都不接纳了，什么燔祭我也不接纳。啊，既然我不接纳，你们要吃你就吃。所以这是一种讽刺性的口吻，本来燔祭不能吃的，你就把燔祭加上平安祭，平安祭本来可以吃，再加肉吧，把燔祭的一起拿去吃。其实就是神的愤怒嘛。为什么？因为其实我把你们的列祖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我讲过燔祭平安祭的事吗？他说我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你说不是没有吗？利未记不是都讲了吗？他的意思就是说，23节，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的神，你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的道，就可以得福。这讲话有次序的哈，那就是说，在出埃及记，神颁布十诫之前，十诫是出埃及记20章，第19章这边所说的是第19章，耶和华神在西乃山跟百姓直接讲话，当然他们只听到声音，没听到，没看到人，天上有雷轰啊，闪电啊，哇，像那个火山要爆发一样，那群众上百万人在山下吓死了，因为天上哗，然后有声音出来嘛。那时候神所说的就是，你要做我的百姓，我做你们的神，然后呢，你们要听从我的话。那是在西乃山的时候，然后后来有十诫，十诫之后才有进一步的其他一些规条。那利未记呢，是他们后来在山下扎营住了一整年，然后才有利未记。所以换句话说，神后来是有吩咐献祭的事，可是我最初要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吩咐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听从我的话，然后我就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后面的是等于说附加的比较次要的一些详细的规则，包括献祭。可是你最主要的第一句话你不听，你做了这些表面上的祭祀，不管是燔祭平安祭，照这个规矩照那个规矩，献这个东西献那个东西，可是最前面最主要的我的吩咐你们不听从， 不侧耳而听，随从自己的计谋，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就是退后倒退啊，不向前。那你说你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要怎么对你们呢？所以因此当他说对献祭的事情耶和华没有提说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一直都没有提说，而是最早我对你们说的是什么，这个如果没有，后面的部分通通是毫无意义的。耶和华的意思在这里。那所以从后面开始你就会注意到说，从23节哈一直往后，一直到28节的时候，有一个动词啊是一再出现的，那个出现的那个字就是听从，一共出现五次。比如说23节，你们要听从我的话啊，这句话。24节，他们却不听从。24节不听从。25节没有。26节，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第三次。27节，你要将这些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又是不听从。28节，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的，不受教训的百姓。所以结局是多，所以五次听从，所以可见这个是一个神所最关注的是百姓是不是听从耶和华的话，多过于仪式上的献祭。因为听从是从内心的，仪式只是外面的。那我前几次也都提过了哈，你有个内在的内心的实质，加上一个外在，这样加起来是一个非常美的。就好像婚礼当中你宣读誓词，你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加上一个仪式，很完美嘛。因为你只有心里的，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听见嘛。但你宣读誓词在婚礼当中，很多人都在那里共同见证这个事情，共同在听的时候，所以那个就变成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可是如果你宣读的婚姻的誓词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我只是行礼如仪，那有什么效果？或者事后想起来都是一个笑话，或者讽刺，或者一个痛苦，对不对？所以一样，不是因为我只要实质不需要外表，所以我废除一切外面的东西，而是说外面的仪式是从内心的实质为依托，整个变成有意义的。可是当内在的实质不存在了，仪式仍然存在，毫无价值，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这一时代的人是一个不从内心去听从神的人，那所以这些祭物啊，这些外面的东西通通变得不重要。所以神看重是内在的这种顺服的心，不是外在的祭物。道德是高于宗教仪式的。所以像何西阿这位先知，所以所有先知书都有提到类似这样一种观念哈。何西阿就是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就喜爱你们认识神，跟神建立关系，胜过于你们献凡祭。那先知何西阿是这么说，先知以赛亚是这么说，先知耶利米是这么说，先知撒母耳也是一样的说法。神所要的是内心对神的顺服，内心对神的那种尊重。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我觉得为什么那个谦卑很重要，我们上次也说过哈，先知弥迦说的那句名言，神所要的不是千千的牛和万万的牛羊，神所要的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句话挂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上面，所以他们列为旧约先知所有的信息，如果整个总结一句话，所有的先知，先知以利亚，先知以赛亚，先知谁谁谁，大先知小先知全部加起来，用一句话 summarize， 就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叫你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那我觉得谦卑这个东西是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记号。一方面我在这一位神面前必须有个谦卑的心，你谦卑心你才会领受，才会聆听。你傲慢的话呢，不但是人的话不能听，连神的话你也不会听。所以 所以谦卑的相对就是完梗。所以谦卑是一个领受神话语的先决条件，你的心是柔软的，能够听，能够接受。所以谦卑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谦卑的人也比较有反省的心，我做对了吗？我做错了吗？我这个话能这样说吗？说完以后，我们中国古人也会一日三省吾身，三次要反省一下，为人谋而不忠乎，什么什么的，古人这样教的哈。其实基督徒就是应该有个谦卑的心呢，我们会愿意除了聆听神的话，也会有个反省的心。一个没有谦卑的心的人，他会走偏了，走歪了，但是所有的劝告都听不进去。你看这些犹太人当时的情况，就是你先知怎么劝告都没有用，他已经是心刚硬到一个地步了。所以为什么这边说神喜爱的是那种心里的谦卑啊，胜过于一切的祭物。但我以前也在别的场合可能也说过，有一个哲学家在十九世纪很有名的德国哲学家叫做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尼采，他爸爸是一个牧师，可这个尼采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反基督教的，他也是极少数的人敢直接批评耶稣的人。很多不喜欢基督教的人至少还推崇，哦，耶稣是个很好的道德家，哎，他是个好人，只不过这基督教是他的门徒造出来的，把他造神了，对不对？就要避免直接批评耶稣，都讲基督教教会讲谁谁谁，就不会讲耶稣本人。尼采是直接批评耶稣的人，但他批评的话呢很有意思，他说耶稣啊一生最大的错误教人家谦卑啊，偏偏我尼采这个人呢，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谦卑这个字，我不懂得谦卑，我也不要谦卑，我乐于把我的谦卑，如果你要的话送给你，你想做奴隶吗？有奴性的人我送给你，去谦卑吧，我不屑于谦卑。哇，我可这种话听起来是，我会有人这样讲吗？哎，尼采再加一句话，可惜耶稣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否则耶稣会改变他的教义。哇，这话是狂妄，我大学18岁的时候读书读到这个话来，但是我们读台湾大学的人，我想十个有八九个读完以后都觉得耶，我们读台湾大学的人，我们的字典里是没有谦卑的。因为会三级，很多人都对啊，我们干嘛谦卑，对不对？所以他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这个是极为狂妄的，世界上的世界当中狂妄的人是很多的。那其实这话也不是他发明的，就是说谦卑是奴性，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认为谦卑是奴性，尼采呢他是很喜欢复古的，他把过去古希腊东西，哇，他最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他把亚里士多德说过的话搬回来，变成他用他的话来讲，可他是加油添醋，他用更夸张的表达法啊。在希腊哲学家里面，谦卑不是美德，谦卑不是美德，那是奴性。可在基督教里，谦卑是非常高的美德，这是基督教跟传统希腊哲学观点不一样。为什么？你从整个圣经的教训，包括从先知的教训，你就可以慢慢体会出来，为什么谦卑在神看来是很重要的属灵品格。那耶稣本人，他就是自己自甘谦卑，对不对？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嘛，他与神同等，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然后不以同神同等为好像要抓住不放的特权，愿意道成肉身嘛，降生为人，成为一个普通的人，平凡的人，不但成为人，而且死，不但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一步一步的降卑嘛，所以神把他高举为至高。那对基督徒也是如此，只有谦卑的人，我们才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可以聆听。可是当他们拒绝聆听，拒绝听从的时候，那就一再的说他们不听从，他 他们不但是听从这个动词啊，出现五次，五次的里面其实除了二十三节是正面的听从以外，二十四节是不听从，二十六节不听从，二十七节不听从，二十八节不听从。所以听从这个字动词出现五次，四次是负面，不听从不听从不听从，到了四次不听从的时候就没有救了。所以二十七二十八节你把这些话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听的，他们不听从，呼唤他们也不答应的。所以这些百姓是一个不肯受教的国民，就是不能听从。然后二十九节之后到第八章第三节就是讲，既然如此无可挽救，他们是自取灭亡的一代。所以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就提到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外南边有个地方叫新嫩子谷，这个地方现在后来变成他们的垃圾焚烧厂，但今天不是了，今天二十一世纪焚化厂不会盖在那种地方的，但在古代的时候他们焚烧垃圾就是在新嫩子谷。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以前有时候丢垃圾捞垃圾，然后他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燃烧垃圾，因为到了后来的时期他们在这个新嫩子谷建造了一些秋坛，什么秋坛，就是不是耶和华殿的坛，是拜假神用的，拜巴利拜什么的那个坛，秋坛，秋是山丘的意思，在山丘上盖了一座坛来献祭给他们的天后，献祭给巴利等等，然后在那边献祭，甚至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因为这些异教假神里面有一种是献婴儿祭的，就是把孩子这样杀的，这个是极为可怕的哈，把自己的儿女这样拿去焚烧献祭的。耶和华说这不是我吩咐的哈，不是我心里起的意，我从来没有要用人为祭，更不要说用婴儿为祭。所以呢他说因此日子将到，最后会什么事情，这个地方不叫火北特，不叫新嫩子谷，叫做杀戮谷。因为将来耶路撒冷城破了以后，当仇敌进来杀人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尸体就丢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如果你没有去过以色列的话，你没有这个地理概念哈。以色列这个地方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在山坡上，然后那个山城呢山城不太大，像这样一个山城，它的正南方是两条河的交叉口，那交叉口的那个地方就叫做那山谷嘛，叫新嫩子谷。所以城的南方是两河的交叉点，所以在城墙之外到河谷这中间有块地，那边就是怎么讲，就是丢垃圾啊到什么地方。事实上到后来当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仇敌杀人嘛，那死很多人，就像今天也说一样，万能坑什么意思啊，死掉你要把它丢在哪里。那个城南边两条河的那个山谷就是天然的一个山谷，把死人就丢在那不就得了吗，那就是新嫩子谷。所以因此杀掉了尸体，你在城内堆堆堆堆啊堆，那怎么办，那仇敌进来他城里要住吧，那如果城里面都是死人，他除非不住城里啊，他住城里啊，他要把这些死掉的人就清了，清了你得扔啊，扔到哪去啊，一懂去你挖个大坑，万人坑，把尸体都丢进去。在耶路撒冷不需要，到城外南边新嫩子谷就是两个河谷，现在以色列是开两条高速公路就在那里，丢到谷里不就得了吗。所以他整个山谷他才说都是尸体嘛，那也没有埋葬，就露天就像丢下去了，那尸体在那里，那你说空中的那些飞鸟野兽他们要找食物吃就吃这些死人嘛。所以当这是一个很恐怖很可怕的景象，他形容就是说，好，你要这么做，在新嫩子谷你要献祭，甚至连儿女献祭给假神，那我告诉你这个新嫩子谷将来会做什么，不是烧一些什么献祭的东西而已，所有的死人都会在这里。然后那时候啊，可怕，那这个所谓的圣城耶路撒冷不再有欢乐的声音， 婚礼没有了，所以新郎新娘的心腹声音停止的，没有欢乐了，所以没有婚礼了，这个地方成为荒场，成为一个废墟。所以这种话语是很严厉的，很可怕的。那第八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呢，也是一种讽刺的情况来说，不但是死人被扔在那里，那已经死掉的很多人的这个坟墓在那里嘛。那这些坟墓呢，有君王的坟墓，犹大王的骸骨，还有民间领袖的骸骨，还有祭司也埋在这里，先知也埋在这里，还有老百姓也埋在这里。这埋在那里的坟墓呢，被挖坟，把这个骨头拿出来抛在日头月亮天上众星之下，就是露天排放。当时的人甚至在拜月亮拜太阳拜星星，他说好，你要拜日头拜月亮拜星星，那连死后你就继续去拜，好，把骨头放在那里去拜。所以你是在日头月亮星星你所拜的这些星象之下曝尸。当然我也曾经做过一件事，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是那时候真的是好像也没有人管了。我第一次到以色列的时候，1987年，有一个国际性的化学会议在耶路撒冷召开，我一看到有这个广告，哦，耶路撒冷开化学会，我就投了一篇论文，如果接受了我就去耶路撒冷去开会去了。接受了，哇，还可以公开发表，还要宣读。那当然名正言顺就有公费了，我就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就那一次去开化学会。那当然化学会三四天吧，只有一场是我的，那场完了以后其他的跟我没关系，因为其他的化学太广了，大部分讲的东西跟我无关，或者我也听不懂。所以呢，除了那天我要 present 以外，其他的日子都是我自由自在自助旅游的时候。所以有一天我就去逛圣城啊，我没有进去旅馆开会，没有导游，所以我一个人在外面逛。但事前先做了一点家庭作业，看了一些材料，他告诉我说城墙外有个地方叫东门，那个门现在封起来了，东门是直接对着圣殿的，对着橄榄山，就正对的就是克西马林园，在东门门下有坟墓，那些坟都是穆斯林的坟，在耶路撒冷城墙的东门外，在过山谷那边就是橄榄山哈，那边的坟墓通通是穆斯林的坟墓。橄榄山那个山谷那边有一堆的坟墓，全部是犹太人的坟墓，所以两边楚河汉界分得很清楚，犹太人都埋在橄榄山，穆斯林通通埋在锡安山这边。他说东门下就有一个坟墓，然后呢，真正的东门在那个坟墓里面，就是那个拱门哈。你看到一个拱门，他说这是后来到了16世纪的时候，这个奥斯曼帝国重新修建圣城的时候，把它门垫高了，在这里。真正原来的城门就是在尼西米斯到更早的时候，在下面，现在已经埋在坟墓里去了。他有照片的。我那天去逛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城墙外什么人都没有，也没有导游，我一个人嘛。东看看西看看没有人，东门就在那儿，还真的有个坟墓哎，坟墓旁边有铁栏杆啊，但是门是开的，这铁栏杆是空的，那个门正对就是一个地下室，等于走下去了。东看看西看没有人，我就走下去了，下面真的是一个坟墓，没有高到我给人给站起来，不过我人本来就矮，我半蹲就可以了进去。真的就看到那个东门的那个 arc， 那个拱门真的就在坟墓下，一看啊，真的在这里哎。然后那个资料上说的不错啊，啪啪照两张相，左右一看，那是什么？那坟墓嘛。所以坟墓，我现在不记得到底我看到什么了，反正骨头大概是一堆吧。当然不是像几十个上百那个死人骨头都没有那么多，表示这个是平常有人会下去的。但是我是有看到几个那种光骨头的箱子，它骨头是好像捡骨放在那里面，一箱一箱这样。我当然没有那么大胆把那骨头拿来干什么，我只是这样瞄两眼，这样哦，哇，这边真的是一个坟墓啊。 当然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二十世纪的1987年的时候了。那如果在耶利米那个时代，他们真的是挖坟呢、啊、挖了坟以后把那个里面的骨头都掀出来了。那我也去看过那个橄榄山这边犹太人的坟墓，犹太人的坟墓它是露天的啊，他们是露天的，不像我们，如果你埋葬的话，你的棺材是埋在地底下吧，你不可能把棺材那个，他们不是的，他们是露天，上面就有一个，通常是石头做的，刻的，一个箱子，不大，比我这个讲台大一点点，一个一个箱子，所以你看过几百个箱子在面地面上的，当然我是不敢了，我没有这么做了哈。如果你想要把这个盖子掀开来看看，骨头就在里面了，是露天摆在那里，只是它有封箱子盖起来的，但是几百个摆在那里。那你想想看，在2000多年前耶利米的时代，不管你有封箱没封箱，你埋着山不埋着，那个乱军来了哈，他把你整个坟墓掀了，把你骨头随便丢出来，有没有可能？当然很可能。为什么？他可能会想里面有什么陪葬品，对不对？我们中国也是，世界各国都是，有很多盗坟的人，就是要因为他们很多君王的那种坟墓里面可能就摆一些陪葬的什么珍珠宝贝嘛。那盗墓的人他对这个死人没兴趣，他对陪葬品很有兴趣。那因此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敌军会不会做这种事情？当然有可能。然后他把要拿的拿走了，剩下这个骸骨就乱丢嘛，就抛散在露天之下。然后会有人在收敛吗？会有人在埋葬吗？没有，活的人都死了，谁还去埋葬啊？所以因此耶和华是透过耶利米在宣布说，你们这些人最后你们的结果是什么？活的人你们的尸首抛在新嫩之谷，成为杀戮，已经死掉的你的骸骨会被挖坟一样暴露在日光之下，然后剩下的，当然极少数剩下的人会被赶到世界各地，原因是他们选择死不选择生。这是个自取灭亡的一代，所以耶和华透过耶利米说，你不要再带倒，带倒没有用，这个结局是已经定了，这无可挽回的，因为他们宁可减死不减生，这是意志的决定。所以呢，我觉得这段经文给我们这些属灵真理的教导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我刚说过啊，这些先知他除了传讲神的话以外，也是为百姓代祷嘛，本来就是做这种事情。所以撒母耳虽然他老了，他不能做士师了，然后百姓要选举王，他也帮他们选了一个第一个扫罗王，但是撒母耳说，我不会停止为你们祷告的，本来就是如此。可是是有的时候当你代祷，有时候也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反过来说每个人有他的责任，个人也好或者集体的，所以先知的祷告不一定能够改变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人的意志会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那神对人的回应有时候不是一个代祷者，不管是先知是牧师或者谁能够改变，即使是如此，我是说先知牧师或神的仆人，他可能还是继续在祷告，他不是想改变整个历史的一个全部的走向，但是他这个祷告呢，至少对那些有耳可听的人来讲，这些话仍然会起作用。那第二件事情，我想属灵的原则和教训就是意志是非常重要。所以箴言第4章23节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这个心不是感情啊、思想啊、智慧啊那方面的心，而是说你的意志，一生的果效从你的意志上发出来的。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呢？因为神给人自由意志，神给你自由意志，如果神限制你的自由意志，那你就没有自由意志，所以他给你自由还是不给你自由。可是自由意志是刀的两刃，
是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可自由意志也是有责任跟后果的。当你用自由意志做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且坚持不改变的话呢，这个意志就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那有时候你自己的意志做出一个决定，然后是变成无可挽回了。希伯来书曾经提到这位以扫，他的兄弟是雅各，这双胞胎。以扫呢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创世纪说他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卖了以后，从此以后第二次，当然雅各又用这个骗取祝福嘛，哈，是他妈妈出的馊主意啊，什么脖子弄上毛啊，因为以扫全身都是毛嘛，那雅各光溜溜的，所以他做这个，然后骗取了他的父亲以撒的祝福，诸如此类的。那曾经有很多人呢，我最初读这段圣经，我也心里在想，哎呀，以扫啊，真倒霉，有这样个兄弟，你看这个雅各这个人哦，很诡诈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神就喜欢雅各哎，不喜欢这个以扫。你要交朋友，你要找谁？找一对兄弟，一个雅各，一个以扫，你找谁？我告诉你，投票80%都喜欢找以扫。这个人粗犷，没心机，多好朋友。你跟雅各做朋友，那哪天把你卖了，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他说他喜欢在帐篷里干嘛呀？打算盘啊，偏没有算计人。耶和华为什么喜欢这个打算盘的雅各，不喜欢这个没心机的以扫呢？我们都会替以扫抱不平。嗯，为什么？我也是曾经想过很久，后来慢慢的、慢慢的，我明白了一点。以扫那个红豆汤，就是他意志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注定他的一生没有回头路了。你要回头来讲，为什么以扫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的祖父是亚伯拉罕，你记得？亚伯拉罕100岁生了以撒，以撒60岁生了以扫跟雅各。那个时候亚伯拉罕160岁了啊，亚伯拉罕死的时候175岁，所以亚伯拉罕死的时候，雅各跟以扫几岁？15岁。15岁的孙子跟爷爷在一起，你知道你自己家有老人的，老人干嘛？就讲故事吧。他一定会讲很多当年是创世纪里面所有的故事，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怎么样，然后神给他的祝福，神给他的应许，他会不会讲？当然会讲。这两个孙子呢，雅各听进去了，神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我就是亚伯拉罕独门的独生子以撒，以撒才算呢，然后孩子就是我跟哥两个，那一下来就到我们这儿了。哎，可是以扫是哥哎，那理论上他会拿多一点，或者给他了呢，我有没有呢？所以我相信雅各天天在帐篷里打算盘，在打什么算盘？这个福我能拿到吗？对不对？以扫这个人呢，听进去了，都听到这个故事，都听到了，他想法不一样，所以那天红豆汤来了，他打猎回来又渴又什么样，刚好雅各煮了一碗红豆汤啊，他要喝红豆汤。那我说雅各这个人很有心机是没有错，要喝豆汤可以，你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哎呦，人都要死了，这长子名分有什么用？长子名分什么用？那就是亚伯拉罕的祝福，你要不要？哎呦，人都快死了，红豆汤，虽然红豆汤就换了长子的名分了。你根本不把神的祝福，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放在心里，你的心里根本就没有那个。所以他喝了红豆汤，声音上就留下一句话，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不是那个财产，长子的名分是代表亚伯拉罕神给他的祝福。你就是轻看神的祝福，你轻看神，你轻看神，神轻看你，那一天出局了，从此没救了。即使没有后面那一出，就是 雅各去骗了他哥哥的祝福，没有那一出，以撒已经 out。 你的心里是没有神的，你对神讲讲说说而已，谁晓得呢？空中画饼，还不如现在的一碗红豆汤多过于什么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在哪？不是空中画饼吗？好，这件事情就决定了。雅各想要得长子的祝福，甚至第二次骗了哥哥的祝福，那神就可以容忍有这种人用这种手段吗？你要记得，一个人道德上的问题、品性上的问题，神有办法来对付你、修剪你。所以呢，很简单，神就把他送到，他不是诡诈吗？他很诡诈的。雅各这个名字哈，这个音呢，雅各这个字呢，在希伯来语有两个字同音的，一个字是抓住脚跟，所以他出生的时候抓住以扫的脚跟出来的嘛。所以接生婆说：“哟，小子啊，你雅各你哥哥，雅各就是你抓你哥哥干什么？”所以他名字叫雅各，叫雅各。雅各这个字呢，雅各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同音字，就是诡诈，就是诡诈。所以他骗了哥哥的祝福。那天以扫跟着哭着跟他爸爸以撒说，他名叫雅各，他雅各我两次，第一次拿红豆汤雅各我的名分就没了，第二次雅各我的祝福都没了，他叫雅各，他就是雅各。所以你记得最后晚年他们从巴达亚兰回来的时候，在那个河边有一个人跟雅各摔跤，那时候回迦南地了。其实那个是神或者说圣子摔跤的结果，不输不赢。后来那个像是天使的，其实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旧约中的第二位格的圣子，他会在人的面前显现。他要走了，雅各不让他走，你要给我祝福我才给你走。天使不能给人祝福的，所以那个人不是天使，只有神能够给人祝福。那人就问雅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雅各，从此以后不要雅各，改名以色列。你有诡诈啊，从此以后改名换姓，你叫以色列，不要叫雅各。神怎么对付他的品格？送到诡诈的祖师爷拉班那里去了。他是母系遗传，所以你这个利百加也是很会诡诈嘛，所以他才会想出什么用羊毛啊裹在脖子上，然后就骗以撒的祝福嘛。所以诡诈，我告诉你，他妈比他还厉害，他妈呢从他哥来的，咱这个家族就是诡诈家族。好，把你送到诡诈祖师爷，让你去给人家来折磨你一下。他就在拉班的手下，这个亲舅舅手下，给他折磨的20年之久，10年改工价。而且前几年是免费的，为了要娶这个老婆，14年白干的，免费做7年，为了得的拉结。结果金婚之夜来的不是拉结，是拉结的姐姐是利亚。我白忙了7年就要这个老婆，你觉得你怎么把姐姐给我呢？他说姐姐没嫁，怎么妹妹可以嫁？好，你要妹妹可以，我把妹妹也送给你，再给我免费干7年，还是14年白干活。你看这个拉班诡诈。哎，所以20年后回家的时候，我相信雅各想起来当年哥哥在他手下被他折磨了怎么样，他就想起来，所以他跟以扫说了一句话：“哥哥，我看到你的面就好像看到神的面。”那在品格上，神有办法把他纠正回来，可是为什么以扫神就动都不动他一下呢？因为意志做的决定，神就不碰你了。意志，我给你自由意志，你做选择，你做了选择自己负责。如果我把你意志做了决定，再把你扭过来，那你还有自由意志吗？你就没有自由意志了吗？所以以扫已经又是要不要神，他要别的东西。所以最后当他哭着跟以撒他的爸爸说，他叫雅各，他不是诡诈骗了我两次吗？他整个哭的过程中，他有一句认罪悔改吗？没有，他只想要回他的祝福，他仍然没有悔改嘛。所以希伯来书的评语就是说，他哭着想要回那个祝福，那个继承权，还是没有了。意志做个决定。所以弟兄姊妹，这点提醒我们， 你的意志要做正确的决定。所以最后在耶利米书的第八章第三节是说嘛，他们是用意志宁可拣选死不拣生，哎，这是意志做的决定嘛。那你做了决定，那结果就是这个结果了。如果你只是意志薄弱，或者有时候哎呀被什么东西迷惑了一下做一些事情，神有的时候会给你一个回转的机会。但意志你一旦做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决定，结局也就是你的决定来决定。所以神没有轻易放过雅各，不但用拉班来雕塑他，后来成长过程中譬如说约瑟下埃及最喜爱的儿子十几年之久生死不明，对他也是个折磨，也是一个学习，诸如此类。所以神会慢慢的雕塑一个人，但是只有一件事情神好像不碰，自由意志。所以小心不要乱用你的自由意志，这是为什么箴言提醒我们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从你心发出来的。我们可能意志上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希望多认识神，希望多爱主，可是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歪来歪去歪来歪去，神会慢慢的雕琢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对的。你的心一开头就不是为着神的话，你后面的路就很难走了。这个是我想整个从新约旧约所有的圣经的教训当中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提醒。第三个题目是这关于应用哈。那当时犹太人拜偶像嘛，所以也曾经有弟兄姊妹在跟我抱怨说，为什么要讲这耶利米书嘛？他们拜偶像嘛，我又没有拜偶像啊。当然我那次讲了16章就被人家就觉得我讲太多了啊，讲哎呀那种负面的信息嘛。那我们这次如果要把52章都讲完的话，哇，大家得忍着，因为我没有拜偶像，是吗？我们是没有拜巴利啊，什么亚瑟拉，我们不会拜那种偶像了。其实我们偶像很多嘛。那曾经有一个圣经，我看一本注释书，一个圣经的那个注释书，那个学者就说啊，其实有那个电视广告，什么卖什么，即使卖 cereal 哈，我的外孙还孙女儿，反正有时候我这种事细节我都没搞清楚，师母知道。我有一个外孙女是只吃一种东西 ，McConney。到大餐厅、高级餐厅，她仍然点一个 cheese McConney， 就是通心粉。啊，那还罢了。有的人是cereal， 他只吃一个牌子的，我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常常被这些广告哈吸引，以至于我们整个被买去了。而且这种广告的影响，有时候还真的是好像全家总动员，因为孩子被吸引了嘛，父母也是啊，你要买什么买什么，什么玩具什么点心，哇，就跟当时他们在拜那个天后的时候哈，这个剪裁那个薄饼做什么东西，全家在一起来做这种事情。我们很多所谓的无形的另外一种可能不是宗教性的偶像很多，所以这点那个圣经学者有提醒我们，的确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的心会转移。什么叫偶像？本来我们的心是专一的向着神的，你从这个单纯的专一被分心的时候，那个使你分心的就已经算是偶像，它可能不是宗教性的一个假神或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要特别保守我们的心是在神面前是专一的，所以有可能是宗教性的偶像，有可能不是宗教性的偶像，甚至一些好东西都可能成为使我们向神不是专一的，而是心怀恶意。那另外一个圣经学者也提醒我们说，所谓的杀婴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不会拿儿童来献祭，其实当然因为从西方的观点来看的确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我没有最新的统计数字，像西方国家不止只有美国了，欧洲欧美国家这个堕胎是 也正常化了。正常化的意思就是说，每一年我们有多少堕胎啊？那堕胎堕出来胎其实都已经是胚胎发育，即使没有完全成型，看你几个月嘛，它几乎像是个婴孩。尤其你到了三四个月以后，它几乎你用那个超音波都可以看到一个半成型了。所以堕胎算不算是一种杀婴呢？还有弃婴，弃婴是可能种种原因父母不要了，生病啦，穷啦，或者他有残障啦等等。那在中国早期的那种育幼院或者叫福利院那种婴儿的几乎都是女的，因为要男的不要女的，所以女的可能是健康好的，但是她不要了。所以我们以前二十多年前，我在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那个助理牧师他没有生孩子，所以去中国领养。那他回来有跟我们讲，他在湖南一个育幼院进去200多个孩子，全部女的，一个男的都没有。有的育幼院有少数几个男的，一定是残障的啊，都女的。然后后来他就带了一个回来嘛。这个当然不是杀婴了，但是对孩子来讲，这种堕胎了、弃婴了，那当然有些国家甚至把孩子当奴隶的都有。你不要说这是古代，现在21世纪都还有，还有小孩子抓去当兵的。在非洲很多国家，7、8岁、10岁就给他一把枪就开始。那像这种都是对孩子的，几乎像，即使不是杀害，是剥夺他的权利嘛，剥夺他的很多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东西嘛。那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因为受到异教的影响，甚至有那婴儿献祭焚烧的。我们大概觉得那种事情是太可怕的，但是我们会用做的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这个时代很多我们已经久而久之都已经慢慢觉得那好像没什么了。其实我们已经良心有点逐渐被麻痹了，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时代哀哭，我们要悔改。可能我个人没有做，但是不能说我个人没有做我就可以纵容一些事情在发生。所以有些罪是一种集体的，所以这段圣经提醒我们很多的事情，尤其放在今年21世纪的这种光景当中，我们要好好的反省，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有耳却不能听的人。这我想是先知的信息当中最清楚提醒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听到这样沉重的信息，虽然是在2600年前你借着先知耶利米所传讲的，但是如今对21世纪的我们仍然是一个提醒。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耳可听的人，而不是有耳却不肯听从、不肯顺服、不肯悔改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虽然我们可能是少数，虽然很多事情我们不一定能够扭转整个世界的局势、国家的大局，即便如此，求主保守我们，就算我们的软弱，但是也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做那世上少数七千个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人。求你的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正如你自己也吩咐我们，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你的见证人。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